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在这章经文当中描述了两个人物，就是施洗约翰和已经成人的耶稣。在第三章的经文开始，我们就看见那时是指主耶稣年约30岁，也是预备正式传道之前不久的日子。而当时施洗约翰也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从这章经文当中，让我们透过施洗约翰的服事和耶稣的受洗，看到在天国临近的日子，我们可以如何预备自己进入神国。因此我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天国近了，预备进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第一节到十二节，这里说到施洗约翰的服事。从施洗约翰的服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为预备进入神国做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承认自己的罪。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二节经文这么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在宣告天国近了，人需要悔改。施洗约翰带出你们要悔改，是因为人的心思原来都是远离神、背向神的。因此为了预备进入神国，首先要在神面前有悔改的心，然后才能从心里归向神，接受顺服神的权柄。悔改的意思乃是心思意念的更新，而心思意念的更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归向神，接受神的权柄，让神成为人生命的主宰。经文第三节指出，施洗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在旷野呼喊的人。这段话是取自以赛亚书40章3节。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也是指明施洗约翰的服事和任务就是替主来铺路，促使人的心思回转归向主，好让主有平坦的道路能进入人的心中，掌权做完。而接下来在第五到第六节，我们看见群众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约旦河一带地方来到施洗约翰跟前，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施洗约翰就在约旦河为他们施洗。那其实施洗约翰的洗又被称作悔改的洗，表明人有悔改的心，承认自己应在神面前有罪，而自己的结局就是死。在罗马书6章23节，这里就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然而接着洗礼被浸入水中，他们将以往离弃神的罪做了一个结束。以前我们已经分享过罪的定义，那我相信凡接受耶稣的人都明白这个真理，也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然而只是单单承认自己的罪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真实悔改结果。在经文第7到12节当中就是这么说的。在第8节经文这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约翰所传的信息在犹太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因为有很多人来到他那里要听他所传悔改的信息，甚至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他们其实都是当时犹太教的主要派系，而且彼此敌对，但是他们也来受洗。然而他们要受洗其实并非是因为真心悔改，而是以为只要接受约翰的敬礼就能免受神的审判。所以当他们来到约翰那里，约翰马上就知道他们并非真心来受洗，也认出他们真实的本相。因为施洗约翰清楚地知道法利赛人宣称全心听从律法，内心却满有贪欲，互相猜忌，虚伪自义。而撒都该人是社会上的名门望族，他们对信仰 疑怀不明，并且否定基本的道理，比如身体的复活、天使的存在、灵魂不死，还有永恒审判等等。故此，约翰就称他们两类人为毒蛇的种类，说他们假装渴望逃避将来的愤怒，但却没有真正悔改的心。犹太人有俗语传说，祖宗亚伯拉罕坐在地狱门口，不许他任何一个子孙下入地狱，因此他们就认为有亚伯拉罕在，神必善待犹太人。然而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犹太人不应再以为凡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有天堂通行证，因为救恩的恩典不是由肉身遗传而得的，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得救恩，我们就自然得着这份的救恩一样。其实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身份，乃是我们里面实际的情况，不是我们属灵的家谱，乃是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这里带出神他不看重外表的形式，乃看重属灵的实际。因此施洗约翰就向他们挑战，要他们接触果子来证明他们是真心悔改，因为人若真心悔改，必然会带出实际生活和行为的改变。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必然会像腓立比书1:27所说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约翰也警告他们说，时候已到，就算斧头已挂在树根上了，随时可以将腐烂的不能结果子的树砍掉。那接下来在11-12这里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用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说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这是在表达一种由火般炼净作用的圣灵之洗。对于那些真实悔改信主的人，神要把他们浸在圣灵里，使他们的生命被炼净，得着神的生命。那接着施洗约翰在这里用麦子和糠比来形容审判，麦子是有价值的谷物，而糠比是麦子的外壳，糠比既是外壳就没有什么用途，因此要烧掉，但是麦子则要收起来。簸箕是长柄的叉，把麦子在空中扬起来，接着风力使麦子和糠比分开。簸箕常用来比喻神的审判，所以这里要带出的是，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将要受神的审判和被弃绝，那些悔改又相信的人就蒙神拯救，受神重用。弟兄姐妹，人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能够从外表当中看出来，但是神查看人的内心，他确实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果子认出，既从我们的生活行为对世上事物或价值观念的看法，以及对生命的态度是否有更新看出来。我们不一定是在大事上有改变，有时从一些小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如在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在任的时候，就曾收到一封信，是一个13岁的小孩写的。这封信是一张认罪信，上面写着说，总统先生，我做了一件得罪国家的事，就是我用了使用过却没有盖印的邮票，我现在赔偿，请总统赦免。那这封信在白宫里是所有信件中最珍奇也最被看重的，并且一直保留在那里做纪念。弟兄姐妹，神也同样看重及喜悦人向他认罪悔改，而且是真实悔改并结果子的人。 那除此之外，预备进入神国，我们还需要做另外两件事，这我们可以从耶稣受洗的事情上学效耶稣的榜样。那在经文第13节到17节这里描述耶稣基督的受洗，那透过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来学习第一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在13到15节。15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然而约翰自觉不配给主耶稣施洗，所以说应当是我要受你的洗。那这里施洗约翰谦卑自己向主来归服，承认主耶稣就是那位比他能力更大的，但是耶稣表示他受洗是为要表明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尽诸般的义，尽他做人的本分，情愿站在罪人的地位向神来归顺。但主耶稣是无罪可悔改的，虽然他具有完全的人性，但罪并不是人性的根本属性。约翰因耶稣的回答就顺服了耶稣的要求，为他施洗。那另一方面，主耶稣谦卑领受，在这里其实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顺服看过去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问题是人不容易听从。那曾经就有一位主人，他要雇一个合适的佣人，但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他听话。那为了要试验他们就是谁是真正听话的人，他就要所有前来报名应征的人做一件事，就是把一株树倒栽在土里，意思就是树根朝上，而树枝和树叶朝下。那前来应征的人听到这个指示的时候，都觉得主人的命令很不合理，因此他们就照一般人的看法做法，把根埋在土里，树枝朝上，而不照主人的话去行。可是就有一个人，他却照主人的话去行，就是把树枝树叶埋在土里，树根朝上。那当主人一看就说，这个人就是我所要的，因为他听话，不管别人意见如何，他都不照自己的看法怎样，只遵主人的意思去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神的话常把别人的意见自己的看法掺杂进来，以致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也就暧昧不明，也很难顺服。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放下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因为神的旨意对他的儿女来说都是好的，虽然我们当下可能不明白。就好像我的女儿就常常就会问我说，妈咪，为什么你不给我们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不让我们做这些事情？那我就会跟他们说，妈咪之所以不给你们某些东西，或者不允许你们做某些事情，其实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所以因此我们只需要相信神，并且顺服他。那第二样事情，也就是我们要预备进入神国所要做的，就是成就神的心意，在16到17节。16到17节经文这么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为国度的王显出印证，证明他就是神用圣灵所膏的基督，即受膏者。父神自己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位甘心降卑自己到地上为人的儿子，他满足父的心意，做成父所要做的荣耀的计划。那这是我的爱子，是父神的宣告，表明主耶稣的神性，他到地上来彰显父神。父神称耶稣为我所喜悦的， 也是承认主耶稣完全满足了父神心意中的完美人性，而他所要建立的天国，正是要把一切父神所喜悦的表达出来。那我们是否也像耶稣一样，朝着完成父神心意而前行呢？除了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品格，我们更是要完成耶稣在离开世间时所托付给我们信徒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今天，不管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天国近了，还是当我们处在现在这个瘟疫当中而感受到神的国就要降临，这些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要趁着还有时间，要赶快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那教会现在的线上崇拜都是以传福音的信息为主，而且间中都有穿插生命见证，可以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听到福音而接受主。那我们是否有把握这个机会将救恩带给他们呢？我们是否迫切地为他们的救恩代祷呢？让我们今天就开始行动，使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够得着这份的救恩，至少我们可以从为他们祷告来开始。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这段居家隔离的时期，能够花更多的时间为我们还未得救的家人至亲迫切的来祷告。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天国近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预备好进入神的国呢？当我们在面对这次的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今天神的话似乎又是在提醒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进入神国，因为耶稣随时都会再来。因此，让我们不只是承认我们的罪，还要真实的悔改而结出属神生命的果子，并且我们也要顺服神的旨意和成就神的心意，使我们至终可以像天父称赞耶稣一样，也称赞我们是他所喜悦的孩子。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的分享。从天国近了，人要悔改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我在这里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一个补充。在这一章里头也特别提到有关圣灵的洗礼的这一件事，耶稣受洗同时也是领受圣灵，而且施洗的约翰还指明耶稣将来要我们领受的是圣灵与火的洗礼。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有两种洗礼吗？在水的洗礼之外，还有圣灵之火的洗礼？我们看到耶稣自己的榜样不也是如此吗？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圣子耶稣基督，他是将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那是将来要成就的事，正如我们也要与主一同作王，那是将来的事。当人子耶稣以人的儿子的身份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自己完全没表现出任何超乎常人的这种的异能，而且像众人一样领受水的洗礼。在这之后，就是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圣灵才降临在他身上，而且也是从那一天开始，耶稣的服事就开始彰显神的大能，一切超自然的属灵恩赐都是在那个之后才出现。这样的经历不正如使徒们所经历的一样吗？而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我在1982年信主，并在同一年接受洗礼，但是是在一间不认识圣灵的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当中来成长。而且我当时很害怕接触圣灵，因为完全不理解什么叫做圣灵与火的洗礼。我信主那么多年的前期几乎没有概念还有所谓的圣灵与火的洗礼，这些的经文读的时候完全是没概念的，就这样读过，没有任何的印象。一直到20年后，大约是在2003年的当时在一个传统教会的一个牧养的经历当中，就发现到信仰当中有一种的 无力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明明是大有能力，而且是充满神迹奇事，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却是那么的平淡无力呢？在教会，在牧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看到无数的生命软弱犯罪，甚至教会的领袖也没有例外，而且很少看到神大能神迹的彰显。在我极度渴望突破的祷告当中，终于让我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更新。从那个以后，圣灵的恩赐出现了，就看到所谓的医病、赶鬼、神迹奇事的恩赐不断的在教会当中发生。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句话说起来就很不一样。你能够想象吗？以前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说起来心里面是虚虚的，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的，是我们只能说是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对我们所面对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是无能，没有办法。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经历到了，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经历和圣经所记载的是吻合的。至于水洗与灵洗何者为先，或者是同时发生，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有不同的例子。使徒们都是早已受过水的洗礼，是到了五旬节才经历圣灵的洗礼，但是当时许多初信者，他们是先经历了圣灵的洗礼，那后来再接受水的洗礼，那后来也有一些经历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当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所说的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两者确实是有不同。这是我们在预备迎接五旬节的这个期间，圣灵早在几个礼拜前已经给我这个感动，要一路思想五旬节的信息，要一路看回五旬节圣灵在做的事。那我觉得今天晨祷圣灵很奇妙的带领我们读马太福音，我在说这些经文都不是我们安排，可是当我们跟着整个流来这个编排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看见其实是神的心意让我们看到，这是他要我们有的理解跟回应。好不好，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经历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
消失，靠你的恩典。 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是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看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并看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波暗恋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向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
是的，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而去。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不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领受救恩，我们也在圣灵里领受恩膏。主啊，你把这一份的属灵的恩赐让我们经历，不只是水的洗礼，我们也经历圣灵的洗礼。主啊，让我们的整个生命被你翻转，被你更新，带着你所赐的权柄，带着你所赐的力量，并且带着圣灵所赐予的各样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要在这个世代，让我们要在这一次的五旬节，主啊，我们重新的去明白五旬节的真意，让我们重新的去领受圣灵你透过五旬节的浇灌所成就的事。主啊，让你的教会，让你的众儿女，主啊，我们要在这个世代做一个得胜有力量的见证人。主啊，福音要一路传到地极。主啊，我们思想我们周边，我们的周围，就在我们的很狭小的一个家人的圈子里头，尚且还有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主啊，如果他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你的能力，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我们就知道不容易叫他们相信。因为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 信的虚，整个心还是虚虚的，因为感觉到有很多事情是好像很不踏实的。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圣灵的大能绝非如此，因为你所应许的都是真的，每一样事情都要按着你所说的来成就。我们相信，我们领受，今天早晨在你面前一同领受晨祷的主啊，但愿你透过你奇妙的方式，主耶稣，我奉你的圣名祈求圣灵的恩膏触摸领导每一个在聆听，在等待，用心在领受一同祷告的，愿你圣灵的恩膏这个时候就来触摸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更真实的感受到你那出人意外的恩膏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